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今天播出能源生产稳步提升，绿色转型浪潮澎湃；
行进美丽中国，饱览大好河山，各地游客在旅途中欢度国庆假期。
国庆假期，线下线上新型消费不断涌现，彰显经济活力。
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以色列人考虑离开该国。多国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军事行动，呼吁立即停火止战。
俄罗斯副外长称，如果美国恢复核试验，俄罗斯将镜像式回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75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强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密切协作。中朝传统友谊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近年来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时期新形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深化友好交流合作，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朝中友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75年来，两党两国秉持对自身事业正当性的坚定信念，战胜各种考验和挑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朝鲜党和政府将按照新时代要求，为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做出努力。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节能降耗成效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今天播出能源生产稳步提升，绿色转型浪潮澎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在山西晋中一家煤业集团的生产调度智能控制室内，工作人员轻点鼠标，距离地面500多米的井下，采掘机械运输系统依次启动，如乌金般的煤炭被开采而出。集团总经理季官伟介绍称，集团前身是地方国营煤矿， 1956年，煤矿近千名职工辛苦奋战一年，才能生产原煤3000多吨。如今已发展为智能化开采的百万吨级现代化矿井。
原来呢，这一个工作面单班是作业人员最少得20到30个人，现在呢降到10个人左右，从安全效率上大大的提升。
像这样的智能化矿井，山西已建成133座，全省煤矿先进产能占比达到82%。数据显示，1949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仅为0.2亿吨标准煤。到2023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8.3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 202.6 倍，年均增长 7.4%。经过75年发展，我国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党的18大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含绿量显著提升。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到2023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累计增长 35%， 风电发电装机增长近5倍，光伏发电装机增长30多倍。十年间，煤炭消费比重累计下降 12.1 个百分点，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累计提高 7.7 个百分点。
这个项目位于山东省莱州湾海域，距离海岸线仅有4公里。与以往漂浮式光伏不同，这些光伏全部采用机装固定，因此抗风浪能力更强。
说话的是国网烟台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姜玉山，他口中的项目正是最近才并网发电的全国首座集中式海上光伏项目——中广核招远海上光伏项目。
这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能达到7亿度，相当于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以减少标煤消耗约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
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该项目工程部水工管理工程师高轩介绍，电站的装机总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8.07亿千瓦时，建成投运后将以500千伏线路进入河北南部电网。
电站在电网中主要起到调风的作用，用电高峰期利用上水库来发电，在晚上用电低谷时用来抽水蓄能，以消大多余的电能。这个抽水蓄能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有害废物，所以被称为绿色超级充电宝。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指出，我国不仅清洁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且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从2012年的 14.5 提高到2023年的 26.4。 15以来单位 GDP 能耗整体累计降低了 43.8，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不断加强清洁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能源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过去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度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在40%以上，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提高到18.5%，其中中国的贡献率为45.2%。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表示，中国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突出贡献。
中国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超大的规模市场，实现了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
行进美丽中国，饱览大好河山，各地游客在旅途中欢度国庆假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阳光明媚，丹桂飘香。今天上午，泰山景区迎来今年第700万名游客，来自河北唐山市的游客姜文博，除了看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风景，他还获得了泰山旅游终身免费卡等奖品。
幸运地成为了泰山今年的第700万名游客，内心无比高兴。祝全国人民节日快乐，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国庆假期，游客们夜爬泰山前，还可以在夜爬泰山观日出的主入口红门附近的美食街一饱口福。泰山炒鸡、泰山花馍、糖醋鲤鱼等传统美食深受游客们的喜爱。泰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峰：
突出抓好戴顶、中天门、红门等九大区域秩序维护，适时采取多项分流、调戏盘道等措施，确保游客上得去、下得来、游得好。
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身着汉服的游客络绎不绝步入园区，游客们可以跟着演员扮演的贺知章、上官婉儿等一起开启寻梦大唐之旅。非遗集市上、吹唐人、簪花等互动项目，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更觉得不虚此行。
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今天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个梦回大唐的演出。非遗的这种文化是非常的丰富的。
国庆假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门票提前多日售罄。游客石倩如说，这是全家人特别是孩子期待已久的旅行。
风景真的是超级无敌的美，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刚去了五彩池，然后就很震撼的哇的一声，我相信他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看到九寨沟会记得我曾经去过九寨沟。
这个假期也有不少人选择看看离家不远的风景，在江苏启东黄金海滩，游客们吹海风、观海景、逐浪嬉戏。来自上海的游客段先生说，孩子一早开始拾泥螺、捉螃蟹、采文蛤，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在我们上海城市里面也很少有这种玩的地方，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赶海啊，这种是我们小时候能够感受到的。
国庆假期，我国多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亮点纷呈，以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色的新型消费展现出蓬勃活力，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假期里，大宗商品消费绿色化、智能化趋势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国庆假期电商平台上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产品销售热度不减，组合各类优惠券，再叠加以旧换新政策，引领了国庆线上消费热潮。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洗衣机上次过来是价格还要9000，现在政策活动中优惠一下只要7200，给我们省了不少钱。
除了线上消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同样火爆，节能冰箱、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受到广泛欢迎。福州市某大众电器店长朱小妹表示，
这一两天来咨询的市民就非常多，有的也已经下了定金，意向的客户也非常多，人流量明显比之前会多了好多。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有 104.55万名消费者购买以旧换新八大类家电产品154.61万台，销售额达到73.57亿元。除了商品消费，国庆假期各地着眼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消费新模式，文旅融合、沉浸式消费趋势更加凸显，数字加文创、数字加文旅等消费模式不断涌现。假期前三天，日均近3亿人出行，各大景区、博物馆里人流如织。敦煌市沙洲意境数字美学空间负责人李希瑞告诉记者，
科技赋予的文化 VR 体验成为了现在越来越多游客的首选，游客们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人对话，甚至参与到文物遗产的修复和保护的工作中去。
国庆假期，部分地方将手工体验、音乐演出、文创美食、艺术展览相结合，构建多业态跨界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在江西南昌，当地开辟非遗加乡村振兴的旅游路线。在南昌市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游客张女士表示，
看到这些传统的酿酒的器具啊，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过去，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魅力所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庆假期餐饮市场也热闹红火，热门的人气餐厅依旧是国庆假期的餐饮消费热点，多家餐饮企业在国庆假期上线新品，丰富假期餐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平台数据显示，伴随假期出行热潮，餐饮市场消费火热，各地旅游加活动、花式揽客在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意愿。除了饭店生意火爆，连锁茶饮品牌也迎来了销售量的显著提升。一家连锁的饮品店负责人周强说，国庆假期这几天每天都爆单，
特别是集中在下午的时间段，每天人流量也非常多，销量比平时增加了2倍，推出的墨绿奶绿等新品呢，特别受欢迎，基本上每天都爆单。
多家餐饮门店都在搞促销活动，上架国庆团购套餐，吸引游客消费。游客傅女士这个假期又过足了嘴瘾。
国庆出来玩，除了拍照打卡，最重要的就是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好多饭店都推出有优惠活动，团购啊，还有小礼物啥的，感觉玩得开心，也吃得开心。
在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特邀研究员钟丽娜看来，在异地旅游的过程中，除了风景，大家也会注重味觉、嗅觉等多感官的体验。
因为很多地理环境、气候还有历史的传统一起造就了一个地方独具风格的小吃和饮食的风味，而无法轻易的被复制或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它也赋予了旅游一种深度体验的一个维度，它不单纯只是旅途当中的补给了，那其实更是文化体验的核心部分。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已有至少130个城市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及同步宣传、政策解读等活动。全国楼市看房量、到访量大幅上升，多地销量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积极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确定，十月为商品住房促销月，要求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各地开展百城千起商品住房促销活动，出台支持政策。国庆假期前，各地密集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蒲湛介绍，各城市正在进一步用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取消或调减住房购买、转让、信贷、定价等方面的限制性措施。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于十月一日前调整了住房限购等政策措施。近期，重庆、四川、广东等十余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层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武汉、南昌、合肥等五十余个城市出台了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主要集中于调整限制性措施，给予税费优惠、购房补贴、装修补贴、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以及利用公积金支持购房等多个方面。
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进入国庆假期，已有至少20个省区市、130个城市组织开展了金秋促销季、直播看房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及政策解读等活动。蒲湛观察，多地售楼处国庆假期不放假、不打烊，开展折扣、优惠券、赠购房权益等多种营销活动。在形式多样、实惠丰富的促销活动带动下，全国楼市看房量、到访量大幅上升，多地销量出现不同程度增长，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呈现积极变化。
开展促销活动的城市普遍反馈，国庆节假期以来，参加促销的大部分项目到访量同比增长 50% 以上。下一步要继续扎实推进白名单、保交房工作，持续释放政策效应，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离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目前进博会的各项准备已进入冲刺阶段。在进博会的一个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许多今年的展品已经抢先上了货架。总台记者周红、刘永波报道。
这两天在进博会常年展示交易中心阿根廷国家馆，工作人员正在摆放橄榄油、马黛茶、牛肉、海鲜等近十款新增的特色商品。阿根廷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费勒培介绍，第七届进博会期间，他们将举办阿根廷之夜、探秘阿根廷等近十场文化主题活动。
我们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产品，比如橄榄油，还有我们当地人喝的马黛茶。产品类型也扩大了，比如皮革类，还有其他时尚商品。
该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负责人薛莹杰，
把原来的相对单一的食品为主的这样一个馆要提升成食品、用品包括文化等等都符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馆，让消费者、采购商在这里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体验，也能做更多的商品的挑选。
土耳其商人拉马赞已经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第七届进博会他还会带来新的商品。拉马赞对未来中国的市场非常有信心，眼下他正抓紧洽谈合作，计划在明年把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带到土耳其。
我们即将推出家用新能源系统解决方案，或者汽车电池安全系统。我们已经和一家中国公司谈过了，从2025年开始在土耳其分销这家公司产品，这也是我们未来业务的一部分。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十一以来，全国大部秋高气爽，利于秋粮抢晴收获和小麦油菜趁商播种，三秋生产进展顺利。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4号，全国秋粮已收 38.1%， 进度同比快 1.9 个百分点。全国冬小麦已播种 3%， 冬油菜已播 10.6%。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8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32列。铁路黄金周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旅客日发送量已连续六天超1700万人次。
公安部发布，夏季行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依法打击整治各类黄赌违法犯罪，共侦破黄赌刑事案件 1.9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6 万名。
在一系列重磅政策发布下，国庆假期前的几个交易日 A 股市场强势反弹，股市的火爆也对交易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继9月29号测试后，上交所将于明天再次开展全网测试，为相关机构开机验证提供连通性测试环境。据了解，深交所也将于明天开展相关测试。
据应急管理部透露，经多方会商研判，十月份会有一至两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华北、华东、西北、四川盆地等部分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较高。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时14分，2024年国庆档档期内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亿。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关注中东局势，以军6号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卡塔尔官员同一天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依然活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说，伊朗方面将对以色列的任何袭击行动做出相应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号称，两枚从黎巴嫩方向向以色列北部沿海平原发射的导弹被防空部队击落，在以色列沿海地区的海法和哈代拉之间引发警报，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媒体消息，负责与哈马斯方面调节交换被扣押人员谈判的卡塔尔官员上周告诉被扣押人员家属，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现在只用笔和纸进行交流，不再给他们打电话。卡塔尔官员还告诉家属，叶海亚辛瓦尔身边很可能有被扣押人员，并打消了有关辛瓦尔可能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猜测。截至记者发稿，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此外，英国伦敦数万名民众当地时间5号走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游行者集结在伦敦市中心，游行至英国政府部门集中的区域，并在唐宁街外进行演讲活动，呼吁结束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停止一切与以色列的武器贸易。以色列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内，在多线战事的背景下，近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考虑离开该国。这项调查于上周在具有代表性的以色列成年人中进行。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如果美国恢复核试验，俄罗斯将镜像式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将在德国举行的领导人级别会议上提出胜利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如果美国开始采取措施恢复核试验，俄罗斯将立即做出镜像回应，也就是对等方式的回应。 俄罗斯在2023年11月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为其失去了耐心。他同时称，俄方撤回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并不等于退出条约。他强调，俄方将继续按照条约的精神和内容行事。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为10月12号即将在德国拉姆施泰因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做准备。泽连斯基表示，此次是领导人级别首次会议，乌克兰将在会议上提出胜利计划以及公正结束冲突的具体步骤。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打击乌军部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乌军在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数十次，乌军还使用风暴之影导弹和多管火箭炮打击了俄军指挥所。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栋建筑6号发生大火，当地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号发布消息称，泰国清迈正遭遇5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多个重要旅游景点受到严重影响，500多名各国游客被困。
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5号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机场降落时发生硬着陆，飞机底部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国庆假期，许多人坚守岗位，无私奉献，踊跃投身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我叫李和汉，是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一名班员。今年国庆，我在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境内的泵河高速龙门寺服务区现场值守，有序引导往来的新能源车辆充电，现场解决车主问题，全力保障广大车主绿色出行，充电便利可靠。
我叫彭俊，是江西省安福县杨氏木镇的一名00后基层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国家4A级景区杨氏木值班值守。这些年，我们镇党委积极打造村旅投公司新模式，赋能镇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镇还被评选为国家乡村旅游重点镇。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我叫张子豪，是青岛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鳌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会一直坚守在沿海一线，用责任担当维护海域安全稳定，守护万家平安出行。
我叫刘伟，是沈铁大连站的客运人员。今年国庆，车站迎来了一年当中单日客流最高峰，我和姐妹们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为旅客打造温馨便捷的旅途。
我叫罗贤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宣教科普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到辖区内各乡镇开展政策课堂讲座，还进村入户宣传森林防火和安全生产相关的知识。我们林业人会持续保护生态环境，为建设美丽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庆节，云峰边境检查站全体民警在祖国东北边陲开展边境查缉巡逻防控，我们守土尽责，坚决确保祖国边境安全。
国庆节，我们在中蒙边境忠诚履职守一线，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演玲，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